这堂课程的题目是我的冲突有路走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冲突当中啊，到一种很绝望的地步，我们说哎呀没有路走了，其实不是的，我们的冲突是有路走的。我们要告诉啊每位朋友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路在哪里啊。那么当弟兄姐妹之间有了嫌隙的时候，彼此有冲突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引出一条路啊，这条很重要的路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啊。也就是说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把这个得罪放在心里面啊，在里面心里面搅啊又很难受啊，又让他发酵，或者呢忍不住了就跑去跟其他的人说这个人真是糟糕怎么样啊。主耶稣给我们的原则说，你就去找那个得罪你的人，在私底下啊，就趁着他和你在一处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你就去指出他的错来。这样的做法会杜绝很多魔鬼撒旦可以借着这个事件来大大做工的机会。
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啊，弟兄姐妹不太习惯啊找当事人当面的谈
哈。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
对，那我们也在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去找当事人来谈，会这么困难哈？
是
啊，我们想到第一个，有可能是啊，我们这个受到这个中国文化这个文化的影响，
就旧的这一部分的文化的影响。
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化讲究什么？讲究含蓄，讲究间接哈。我们是一个比较客气的一个民族哈。说到这个啊，我就想起小时候啊。我记得有一次哈，那时候我很小哈，非常小啊。那有一次呢，我们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哈，那个客人就夸我好，说哎，这个小妹妹怎么好怎么好。那我就很高兴，我就露出笑脸哈，我就很高兴这样。然后这个客人走了以后呢，我大姐呢，就把我抓到旁边去，把我臭骂了一顿。
为什么呢？
她说你怎么这么丢脸啊，人家夸你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喜滋滋的就这样露出笑容来哈。他说你要学习，要好好学习，下次再有人夸你好的时候，你要这样说，你要说哪里哪里，我很糟糕，我一点都不好，你千万不要 马上就露出笑脸，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啊，就是说你不可以直接表达你内心的感受。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人家夸我们说啊哪里哪里，但是那个哪里带个问号，你讲清楚一点，我哪里好哈，哪里哪里。
那我们如果说已经信了主以后，我们还受这个旧文化的捆绑等等，我们其实我们信了主，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新文化啊。旧的文化跟圣经的真理两个不符合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哪一个？
是啊，我们要选择哪一个？
我们要选择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
比方说呢，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破坏彼此的合一啊，神就没有办法借着你们在你们这个合一的方面呢来做工。比方说有一个人对一个弟兄不满啊，但他从来不去找这个弟兄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找他谈，他把这个不满呢放在心里面啊，放在心里面，那他不去找这个当事人，可是把这种不愉快的放在心里面呢，久了以后这个就在里面发酵了哈，然后呢他对这个人的不满呢很不经意的就会散播给其他的人。比方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来谈那个弟兄，说啊那个弟兄看起来不错哦，很热心很爱主哦，他马上就不经意的冒出一句话，哎呀你不了解他啊，那个是表面的现象啊。你看他虽然没有直接的告诉这个人说到底那个弟兄哪里不好，可是他说啊那是表面现象，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很不经意的就把对这个弟兄的不满传给了这一个第三者。那第三者听了，我不了解这个人啊，他这个其实还有一些很可怕很糟糕的东西。那你不经意的来传染给这个第三者呢，让他也对这个弟兄产生不满，这就是我们不去找当事人谈的 可能发生的一个可怕的后果，也是所谓的制造流言的开始。这个流言在那边到处传到处传，那么就给魔鬼撒旦很大的机会来破坏你们中间，破坏教会的彼此的合一。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仍然受到一些旧有的文化当中一些不合真理的地方的影响。那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啊，信了主以后呢，要做一件啊常常操练的事情，就是要很刻意的去有意识的对付这些不合真理的风俗文化习惯，要脱下来这个旧文化。我们不习惯当面去说，那个要脱下来，要顺服上帝的新的文化真理的里面教导我们要去当面说，我们愿意穿上这个当面去指出对方错来的新方式。其实这是不单是指这一方面，也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哈。因为我们啊，一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是受到旧的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我们会顺着旧文化的那个反应的模式，驱动我们去做或者不做这样那样的回应。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要顺服神的真理，我要把神的真理当作我脚前的灯，当作我路上的光，我愿意顺服神的真理去做。那这是我们一生要操练的功课。
我们不愿意去找当事人谈，除了我们受这个文化的影响以外，我相信我们还有受我们罪性的影响哈。你看哈，我们真的是个罪人，这个罪性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说话啊，影响我们的伤害，影响我们的饶恕，也影响我们啊背后啊说人的这一个啊不好的地方，不愿意去找人当面谈哈，是受我们罪性影响的哈。
对
啊，第一个他受我们骄傲的罪性的影响，
因为我们常常啊在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啊，我们就享受那种天生从罪性而来的啊骄傲的一种罪中之乐哈。我去批评说啊这个人，哎呀做的实在很不好，言下之意哈，里面有一个骄傲，就是说如果是我，我一定做得比他好。可是我们嘴巴没有说出来，这是潜台词哈。可是我们很享受这种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的这种快乐，因为在无形当中，我们就觉得自己比对方优越哈。其实这里面有很深的骄傲，也是享受那种最终之乐。
讲到最终之乐哈，我们都是想说，哎，这个人有外遇啦，
对
啊，这个人
啊吸毒啊，
吸毒啊哈，但是大概也没想过说，我不愿意去当面谈，喜欢背后说这个，然后再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享受
最终之乐。
最终之乐哈，我们好像很少这样想，但是事实上是的。当你在背后批评论断的时候，你是把别人贬低
抬高自己
啊，那你就觉得什么自己比别人好，
对，
这就是我们罪性，这个骄傲的罪性。除了这个骄傲的罪性，第二个我们呢害怕去谈。我们想说，哎呀，我这个一去谈，万一他对我不满，
他不高兴你
啊，他不高兴等等，我们很害怕这个谈完以后感情会破裂。所以这里又说到我们人另外一个罪性，我们什么罪性？我们的控制欲。
哎，
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呢，我们就不愿意去做哈。当我理解到这个的时候哈，其实有时候我要面对一些事情，我认为说我不能在背后说，我要当面去跟他谈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害怕。真的，我觉得说我宁愿不去说，也很害怕。但是啊，我明白了真理以后呢，我就要常常的用真理来自我对话。我要告诉自己说，其实呢，我不需要去控制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
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上帝的心意是要我合神心意的对这个处境来回应，神是要我去跟他谈，我的责任是去谈，那个结果如何，那个不是我的责任，
那是在上帝的手中。
对，所以我们要克服这种控制欲哈，要常常用真理来提醒我们自己。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你看啊，不愿意去谈的背后有我们罪性的影响，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控制欲啊，当然还有我们是什么，我们贪图感受舒适，贪图舒适。因为我去，你想想看啊，你要去跟一个人谈，通常是你会很快乐的去，觉得哦好舒服哦，还是说你一想到跟这个人谈，你会感觉怎么样？
有焦虑，有害怕，
很焦虑，很害怕，很不舒服。当我们贪图这个舒适的感觉，我们就怎么样？常常不愿意当面去说。所以不愿意当面去说，有文化的因素，更多时候是我们罪的影响。
的确，你讲的我很有感触哈。我常常会有一些思想上的挣扎，我要想说，我去，如果他会听，保证他会听，那我很愿意去。如果不能保证他一定听我，那我就有一点犹豫哈。或者说，我要保证他一定啊，不但是听，而且很乐意接受我的批评和这个建议哈。那对他有好处的，那我才愿意去。这种挣扎我们一直是有的。
是。
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按着神的心意去啊，当面指出对方的错来的时候，其实不但是得罪神，也是得罪人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利未记啊19:17-18有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
不可在心里
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凡是圣经里面讲到我是耶和华，我们就要竖起耳朵哈，因为这是神直接向我们所说的话。在这里耶稣神说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提醒我们，在私底下当面去指出对方的错，是对上帝诫命的顺服。因为这里说我是耶和华，那他讲的话我们就顺服。这里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他啊。也就是说，如果我看见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有不合神心意、不合真理的言行的时候，我不要只在心里面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啊，觉得说啊，这样糟糕，这个人怎么，我不去告诉他啊，也不能因为对方做的错事我就恨他，怎么会这样子呢？恨死你啊！因为恨人在上帝的眼中就是罪。我看见他有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我总要去帮助他，使他从那里面出来。
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哈，说免得因他担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心里埋怨他、恨恶他，这是个罪。然后你看到他不合神心意、得罪神，你也不去帮助他，不去挽回他，不去劝诫他，神也把这个账怎么样记上你一笔。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恶人他如果因为恶而灭亡了，但是你在旁边有责任跟他说啊，如果你不说，那他这个灭亡神就要怎么样算你一 份
啊，
算你一份。当然如果说你真的爱这个人，你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孩子陷在罪里面，你会不会就不管他？
不会吧，
不会的啊，因为你爱他。但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怎么样有一些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看到他不合神心意，我们通常闭口不言。
我们总认为我不去讲才是真正的爱他啊，所以要说我们要包容、要饶恕啊。其实不是用在这个地方。
对，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说什么？总要指摘你的邻舍。这个总要是什么？就说你一直都要去做的。一直都要去做，这是神对你的期望和命令。
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错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个罪啊本来应当是被遏止的，会停在这里，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罪会扩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有一个弟兄得罪我，我心里不但恨他，我也不去当面指出他的错来，可是我就私底下议论，找另外一个人说，哎呀，不知道那个人真不是东西，应该他这样得罪我，哒哒哒哒哒哒，无形当中呢，本来这个罪呢应当在我这里遏制了，因为我去跟他谈，我就得了我的弟兄，他就承认他的错。可是我没有遏制，反而去找这个人，也许找好几个人，结果就让他对这个人呢产生厌恶，让他对这个人产生一种犯罪，结果这个罪呢就扩散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不但得罪了这个本来应当从我们这里得到益处的人，得罪他，也得罪了这个人。为什么？我拖他下水了。他本来很无辜的，他跟他之间本来没有问题，他没有得罪他，可是因为我这样去扩散，让他也觉得他得罪他，那我就把这个罪就扩散了。那这个是我们要反思的哈。我们把这个罪扩散了，是得罪上帝的事情。
这个呢，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准备，心理准备，或者是说也要有这样的教导哈。嗯，如果有一个人他跑来告诉你哈，他告诉你的内容呢，是关乎另外一个人哈，这里他这里不是，那里不是哈，那里不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样来回应？
啊，这个是很现实的，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哈。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来，他就抱怨说啊，这个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就要学习告诉他说啊，姐妹啊，或者说弟兄，请问你有没有去跟当事人谈过这些事情？
对，我通常会说你不要告诉我啊，因为我不是当事人。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道理去找那个当事人去谈？
对，按照马太福音，就是说你要私底下去找这一位啊，你看他有不合神心意地方的，你要去找他谈。请问啊，你找当事人谈过没有？啊，
通常你讲这种话一讲出来啊，你只需要讲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想说，哎呀，你怎么这样讲我？他以后从来不会，以后就不会来找你谈闲话了哈。但如果他是真的属于神的儿女，神圣灵在里面责备他了，他下次也会小心，他也不会去这样做。所以你这些话你只需要讲一次，不但讲一次哦，其实呢过一段时间你还要再追问他，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上次啊你跟我谈一些事情，我劝你去跟当事人谈，你去谈了没有？要跟进他，不是就放过他走哦，要提醒他哦，要规劝他哦，你真的按照圣经的道理，你要去找当事人哦。
是啊，
教会里面就是缺少这样的按照真理来行的文化，难怪教会里面很多的漏洞，很多的流言，很多的闲言闲语，把教会搞得稀巴烂啊。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去找对方谈，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我劝他去找当事人，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为了那个得罪他的人的好处，是为了建立他们的德行哈。如果我们不去找当事人谈，背后叭叭叭叭叭叭议论，不但不能造就他，不但不能造就他，反而破坏了他的名誉。这样的话，这个人跟这个人就很难脱离他的罪恶。所以我们这样做其实不是爱他，你反而是伤害了他，让他错过了他可以悔改，错过了他可以合神心意的机会。
另外一个不当面指出对方的错呢，也很容易因为误会而产生信任的危机哈。
怎么说？
以前有一个教会，他这个有个弟兄哈，他们的传道人哈，有一次他遇到传道人，他就问传道人说：“哎，你今天下午想会做什么事情？计划是什么？”这个传道人就说：“我下午准备去探访这个李弟兄一家。
去探访李弟兄。
那后来呢，因为这个传道人呢，因为有其他的事耽搁了，所以就没有去。那这位弟兄呢，刚好后来有一次有机会跟李弟兄相聚的时候，就问他说：“哎，那一天传道人来你家探访你结果怎么样？”
李弟兄说：“传道人没有来啊，没有来，没有来。”
那这个弟兄心想：“哎，这个传道人明明跟我说下午要去探访李弟兄，为什么他就没去？他干嘛骗我呢？他不去，他也不需要骗我嘛。然后过了一会儿呢，过了不多久，又发生类似这样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有一个人需要传道人帮忙，传道人答应了要帮忙。但后来又因为别的事情，又给忙的没有时间去，所以他就改变计划说，我也许有空以后再去探访他哈。结果这个事又给这位弟兄知道了，说：“哎，他明明答应要去帮忙，后来又没去。”“
没有啊，他没有来帮忙我。”
那这一个弟兄就对这个传道人呢，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传道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了一件事要做，后来没做，所以他是什么？他是不可靠的。
他是表里不一的，
不可信任的，
不可信任的。
你看，其实呢，这个事情他应该是先去找当事人问个详细，结果他都没有去。
是啊，
那就下了一个结论哈。其实这个传道人他后来究竟是不是骗他的，这个
只是很多可能性其中一个，他可能是故意骗他的，但是也有其他的可能啊，因为事情耽搁了，或者因为其他的事情出现，他改变主意了，很多的可能性，
很多可能性。
可是他如果单单抓到一个，就把它当作全部的事实啊，这是我们人经常犯的一个很武断的、很危险的事情啊。我给各位做一个示范哈。那各位看见这个东西呢，就知道这是一个茶杯哈。如果把茶杯卷开以后呢，你说这就是一个茶杯盖，对不对？对不对？ 啊，我又不是变魔术，不要害怕哈，这个就是一个茶杯盖哈，我看的就是一个茶杯盖，再也没有什么了。其实你不知道，这个茶杯盖呢，还有玄机的哈。如果你把它转开呢，这里面可以装茶叶啊，所以你把茶叶放在这里，你要喝茶的时候把它卷开，茶叶就直接放到茶杯里面。所以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装茶叶的功能，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的。可是我们人常常这样，我就看到茶杯盖，我就是看到茶杯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没有其他东西了。可是呢，你所看到的不是全部的事实哈。所以这种刚才提到的这位弟兄哈，他没有经过证实，他没有看到全部的事实，单单就他眼睛所见的那一部分，所查证的那一部分，他就认为这就是最后的事实，这就是全部的事实，这个传道人不可信任，表里不一，经常欺骗啊，这样的话呢，就很快下定罪了，产生信心的危机。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谁最喜欢利用这种情形？魔鬼撒旦，他最喜欢利用这种情形，他利用这个情形就来攻击彼此的关系。记得这位弟兄说，你看那个人不可信任，这个传道人表里不一，就在教会里面制造很多很多的纷争，很多很多的这个破坏的关系。那可想而知，这个教会就很难合一了，因为大家对传道人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的看法。所以如果当你怀疑有一个人啊，或者某一个人他有不可信任地方的时候，虽然即使是你眼亲眼所见，麻烦你，拜托你顺服圣经的教导，去找当事人澄清事实，去跟对方谈，去澄清。因为你即使亲眼所见，从刚才茶杯的例子你也发现了，那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全部的事实。
那我们要去的时候啊，有一些具体的啊步骤哈啊，圣经这里讲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哈，你就去。那这个得罪啊，这个不是一个主观的感受哈，不是说啊，我不喜欢他讲话太快或太慢啊，我不喜欢他唱诗歌的时候举手啊，这些都是不关乎道德对错的，
这是很小的事情。你不要说啊，学完这个课以后，看到谁都想要去劝诫哈，看到谁都想要告诉他啊，你这个有问题哈，
啊，或者是说，哎呀，我觉得啊，他讲话比较直率哈。我们讲的不是那个个性上的一些不成熟，或者是说个性跟你不同的地方哈，你就一天到晚去劝诫，那你也有问题，那可能你这个人可能比较骄傲一点哈，或者控制欲比较强一点。我们这里讲的很清楚，圣经是说得罪，这个罪跟罪有关的啊，必须是跟罪有关的，那么你就去，好，你就去找他啊。
好，在这里讲的你要去到谁那里呢？去到冒犯你的弟兄那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挽回他，为的不是去发泄不满，是为了挽回他。这是上帝试验衡量我们到底你是不是真的爱这个弟兄，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得出来。你如果真爱他，你就会去哈。神要我们去呢，这个去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啊。这个去是有预备的功夫，不是很鲁莽的就去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六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若有人，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这里提到温柔，刚刚我们也提到主动的去哈。我们很多时候是说我被得罪了，我们通常不会主动的去，
是啊，
我们都是等着对方来找我们。但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你是那个被得罪的
人，
你要主动去。好，然后这一节经文说，加拉太书说，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怎么样？要用温柔的心去把他挽回，这个也是主动的，
是
主动去找他，主动的去挽回他。但是很清楚，目的是什么？是要挽回，是要得回这个人哈。那你要去，这里讲到一个温柔哈。温柔
也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主题哈。当我们说我的冲突有路走的时候，什么路呢？就是去谈，但是谈呢一定要带着温柔，这个温柔就是一条路，
温柔就把双方沟通的这个路打开了啊。如果不温柔，我就没有路走了啊。我们两个可能你来我往，打得一塌糊涂，两败俱伤，那就没有路走了。
不错，
所以这一个温柔打开这个路啊。 那么这个另外还有一个经文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
提摩太后书2:24-26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什么？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好，
这里又一次出现温柔哈，刚才也提到温柔，这里也提到温柔，
劝诫抵挡的人用温柔哈。我们来思想一下啊，什么叫温柔？当你想到温柔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弟兄姊妹，你可能会想到什么？脑海
可能想到什么？你脑海中想到什么？
妈妈，
妈妈
啊，温柔，
妈妈温柔。还有呢？
很好，还有呢？很
柔和，
很柔和，
很柔软。好，还有呢？
什么？
还有什么？不会伤害别人，
不会伤害别人。
好，很好，好。我们刚讲到的这个温柔，比较想到的是柔性的哈。嗯。有没有人想到温柔的时候，觉得是很刚强的？有没有？啊，没有哈，你们说没有。其实呢，啊，温柔在原文的意思哈，不是软绵绵的没有力气，不是的。温柔呢，它是有一种力量哈。嗯。但是这个力量呢，是得到控制的力量。
经过控制，得到控制的一个很坚强的力量。
得到控制的力量，这个叫温柔。嗯，你想，如果有一个人掉到深坑里去了，
对，
我要把他拉上来，嗯，我需不需要力量？
需要一个力量把他拉起来，对吧？
但是我这个力量如果没有控制的话，我就死拉硬拽的。啊，
拉是拉起来了，手也断了。你懂的意思吗？力量是有，但是要很温柔，要经过控制的力量。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啊，要劝诫人，劝诫人要不要力量？嗯，我们要挽回一个人要不要力量？啊，但是这个力量是什么？是得到控制的。如果我今天要去劝诫一个人，我没有控制我的情绪，没有控制我的脾气，嗯，没有小心选择我所用的话语，嗯，啊，我的语言等等，啊，我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怎么生气我就怎么捡那个很狠很重的话来，
很毒
很毒的话丢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得到控制的力量。你想这个人能够被我挽回吗？不可能，
不但不能挽回，全身都是伤，对不对？被你手臂也扯断，这里也扯断。
他陷在最里面，你没有办法挽回他，你怎么样？你把他推得更远。嗯，因为你没有温柔，你没有，你的力量是很大一股力量，是毁坏的力量，不是挽回的力量。
嗯，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按摩啊，对不对？你去按摩的时候，会不会找一个很软很绵，按了半天好像没有感觉那种，你就觉得钱浪费了，对不对？你要真正会按摩的是按，不会让你痛的痛不欲生，但是呢，渗透有力，但是又很有那个劲，
很舒服，
很舒服哈，按到那个点上哈，这个就是经过控制的力量。如果他去受这个培训的时候，只是按啊按啊，两天他就被老板辞工了，对不对？或者啊按了半天，客人没有感觉的那个也会被辞工哈。
对，
经过训练，经过透过有力量的、有控制的力量，
这个就很能够把温柔的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嗯，是啊，真的是要操练学习得到控制的。嗯，
第二个，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是不是很鲁莽的啊？我们不是去发泄我们的不满啊。如果你去发泄不满的时候，一定不会带着温柔的态度，因此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才能去谈。嗯，当然我们去的时候一定会有情绪，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得罪嘛，所以你一定是有情绪的。先处理好情绪，再去谈啊。也就是你要反思一下，你去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今天你去的动机就是好家伙，你敢得罪我哈，我来好好的劝诫你哈，那样的一个动机呢，神就很难跟你同工。你说啊，我要去找这位弟兄姓什么？叶，我要去找叶弟兄，指出他的错来，我要跟他算账，我就去了。请问神会不会跟你同在？会不会？神不会。神说：“哎呀，你去，那我不去，对吧？这样子去还得了？那请问我去找叶弟兄的时候，神不与我同在，谁会与我同在？”魔鬼就跟你同在了。魔鬼说：“好啊，去啊，骂得爽，把他骂死啊，把他砍死哈，对不对？”魔鬼在旁边给你加油添醋。你看，本来是应当有神的同在，你去劝诫，结果呢，变成魔鬼跟着跟你一起同在一起去。嗯。你看那个效果，那个结果一定是很可怕的。嗯。可是我们就看见，在教会里面，经常这个彼此劝诫，不劝还好，一劝呢，经常搞得两败俱伤。为什么？因为神都不同在嘛。 那所以你处理你的情绪，神就与你同在，然后一起去，神与你同工，那这个劝诫就有神的祝福啊。因此一定要处理好自己负面的情绪。
讲到这个，我就想起过去哈，有一位朋友哈，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有一位哈姐妹，他就有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很不好哈，也冒犯了我。那我想到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呢，我心中就有一个情绪，什么情绪呢？我就是很厌恶这个人，真的很厌恶这个人哈。那有一天呢，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哈，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意念哈，我就在那个意念就是说，你不要透过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来看他啊，你要学习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他啊。虽然他做的这件事情不合神心意，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他也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
啊。
你不要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而轻看他，你乃是要爱他，要去劝诫他啊。这个一个意念就很提醒我说，我厌恶他是因为我用我自己的眼光来看他，我忘记了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啊。那我就处理了一下我的情绪哈，等等，这个厌恶他的这个情绪要求主拿掉啊。那这样处理的这个情绪完了以后，我再去找他谈啊，那这个结果就非常的好啊，因为我有先处理了一下这个情绪，这个很重要。
温柔也意味着你怎么去谈的这个人，你当他是什么？你当他是个敌人，你与他背对背吗？还是说你当他是一个朋友啊？你愿意去帮助他？当我们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去谈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帮助，与他肩并肩的帮助他挽回他的心态啊，这是一个时候神就一定与你同在哈，否则的话你不会有神的祝福啊。记得有一次呢，记者就听说在山区呢有一对姐弟啊，这个姐姐呢每一天，因为她的弟弟有残疾啊，每一天背着她的弟弟呢爬山路，然后呢去上学，放学的时候也爬山路背着她的弟弟就来下学。这个新闻记者听到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就去访问她啊。那到了现场一看，这个弟弟还不是个小弟弟啊，蛮重的哈，因为已经年纪有一点年纪了哈。那所以记者第一个问题问这个姐姐，就说：“哎呀，听说你很不容易啊，你这么爱你的弟弟，每天背他上学下学，你觉得你弟弟重不重啊？啊，背起来是不是很辛苦啊？”没有想到这个也是不算大的孩子哈，他就说：“当然不重啊，他是我弟弟哎。”这句话突然打动了这个记者，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打动我。其实那个弟弟重不重？是重的，可是在爱里面就不觉得重。相同的道理，如果心里面没有那个爱，我相信这个弟弟再轻你也觉得重，如果背的是你的仇人那就更重了。哎呀，怎么搞一个这么重的给我背，恨不得马上把他丢下去，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看你身上背的这个人，看他是朋友，看他是你所爱的，还是看他是个很讨厌的，决定了你怎么样接纳他的程度。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就不觉得重。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陷在罪里面的时候这个圣经要我们重担要彼此来
分担
哈，所以你要去分担他那个重担，你要挽回他哈。那当然挽回的时候一定是跟他肩并肩，好，我们是肩并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
对，
但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他不合神心意，我们不是肩并肩，我们是什么？
上对下，
或者我们是什么？面对面的敌对，我们彼此敌对哈。那你敌对的时候，你不可能把他挽回的。那事实上，敌对的一种态度呢，是很自我中心的，是以我的情绪，因为我什么？我看你不顺眼，我不喜欢你。我们是以自己的情绪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如果说我是肩并肩要去挽回你，我是以神为中心的，我是要来服侍你，是愿意来挽回服侍的。所以你看这两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当然刚刚也讲了，神会与哪一种方式同在神是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神就能与你同在
我想起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姐妹，他呢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呢 有了超友谊的关系啊，你们懂这个词吧？哈，超友谊的关系。当时我很年轻啊，读神学院啊，那我就看了以后就不高兴嘛。那我们就找另外一对夫妇哈，跟我们一起去跟这个姐妹单独的谈。那当时我们谈完以后呢，这个姐妹当场是承认她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听见她背后告诉别人说，她说啊，当时我们这几个人把她围着哈，好像是在审问犯人，让她很难堪啊。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后悔。我常常跟神说，如果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定会带着温柔的心，用不同的方式来与这位姐妹交谈。因为当时年轻不懂，气盛，就无形当中好像觉得高高在上，指出她的错来啊，说姐妹你不应该这样，你得罪神哈。我们只是带着一个包装，说我不容罪恶在教会里面啊，好像发易怒一样哈，但是缺乏爱心，缺乏温柔。所以我相信我们那一天谈完的时候，没有能够很有效地挽回这个姊妹。她也许表面上说啊我错了，其实心里面有很大的伤害，也许也有很多的不服，也许有很多的埋怨。那其实这一类的事情也不少哈，过去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在指出别人过错的时候缺乏爱心，缺乏温柔的爱心，也求神赦免怜悯我们。我们肯定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做法。那么我们把我们错误失败的经验分享给各位，那提醒各位用温柔的爱心来劝诫的重要性。
我们对人劝诫的态度呢，其实也能反映出来我们真正属灵的真相哈。
的确，
到底我们是很骄傲的，自以为说我比你好，还是说我能够看到你跟我一样都是罪人，都是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以致啊，我们彼此可以扶持。我愿意像朋友一样来服侍你，愿意来扶持你哈。对人劝诫的态度，确实反映出我们真正属灵的真相。
那么纯温柔的心还意味着什么呢？还意味着说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尽量用不激起对方更深的自我防卫的方式来劝诫他。刚才也许我们已经提过了，很多人去劝诫的时候以为劝诫还不简单吗？我就把对方做错的地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全部列出来摆在桌上，
十大罪状
丢出来，你自己看，你很明白吗？我没有冤枉你吧哈。人的罪性有自欺性，所以当事人呢，不一定能够看见自己的罪。你也不要以为十大罪状啪摊出来以后，他就哎呀弟兄我真感谢你，全部把我的罪状全告诉你了哈，就告诉我了哈，我很后悔。不容易啊，人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罪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我们说这个啊，合神心意的人叫大卫啊，大卫王啊，他合神的心意啊，可是这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却与女人行淫，然后呢用计谋干掉了这个女人的丈夫。可是这整个过程当中，似乎他根本看不见自己有任何的罪啊，他还仍然好好的做他的王啊，以至于上帝怎么样，必须派一个先知拿单去做特使，去指出他的罪来。诸位，我请问，如果今天上帝把这个特使的这个职分呢，临到你说，叶弟兄，请你做特使，去告诉大卫王，他杀了人，他犯了奸淫，哇，叶弟兄就要想一想，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对不对？你去敢去跟一个国王说啊，你犯了奸淫，哦，你又杀了人，哇，你很不应该，可能话还没有讲完，你这个脑袋就暂时跟你的身体说再见了，啊，这个拿单，我们要向拿单学习。拿单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没有一下子去就把大卫的罪状全部摊在桌上，他是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就打开了大卫的盲点，让大卫说这个人真是可恶，这个人该杀。然后那个拿单说你就是这个人哦。大卫突然被打开眼睛，哎呀，我居然犯了这么大的罪，我居然还不知道，我这么得罪上帝，我居然还在那里以为我的王做得不错。他就看见他得罪神，当然后面就有很多他的忏悔， 啊，诗篇五十一篇，他在神的面前深深的忏悔，拿单的命也保住了哈，因为他懂得人有自欺性，要带着温柔、带着智慧的心去指出别人的错来。
另外一个啊，我们要明白啊，当我们去劝诫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很谦卑，我们要留下说我有可能误解对方哈啊，然后我们需要留心的听。很多时候我们去劝诫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在乎、很注意去听的。
我们只想讲，
我们只在乎要把道理都讲给他听哈。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很难有一个有效的劝诫哈。所以我们要留意，要注意听啊，要给留下一个我可能误会对方的空间哈。像有的人呢，就会跟另外一个人，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来示范一下哈，比方说他指出我的这个什么错来啊，我说哎，不对，我告诉你，关于那件事情，你听我的解释，我跟你解释一下，事情是这样。
我告诉你，你不要解释了啊，我心里清清楚楚的。
不是啊，你怎么清楚？你听我讲，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子
的。我跟你讲，我不是三岁小孩了，我眼睛啊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想再瞒我骗我。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我跟你解释啊，我跟你讲，你哦一定要听我解释。
你不要再狡辩了，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清楚。你以为我是几岁啊？你还要这么一直狡辩？好了，这个事不要谈了，我知道就是这个样子。
我靠！好，这个很真实哦，跟你讲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发生的。你就是人家要跟你解释，你就是不听，人家是急的没有办法哈。
他没有留下任何有可能误解对方的这个空间，
啊、
有没有？而且他不愿意听的，他只顾什么？
只顾说，只顾指责、啊。而且我都知道了，你就是这样。
这个不是啊，双方的沟通哈 等等，这个很难有一个有果效的这个沟通。圣经提醒，雅各书提醒我们说，我们要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
动怒啊。那你愿意留下误解对方的这个空间，这个就表示你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啊！当我们去指出对方错的时候，要先听啊，容许对方第一时间啊，本人把他的解释能够说出来哈、除非有真凭实据。以及经过核实，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个人他撒谎，或者说这个人想狡辩，他想自我防卫，他想找借口。所以去的时候呢，我们不排除我们会有这种情形发生，我们要有真凭实据，我们要经过核实，甚至有的时候他讲完话以后说好，我接受你的解释哈，但是我们要再核实一下啊。你第一次谈完以后，你回去还可以核实啊，来证明他讲的对不对哈。也许你发现经过核实以后，他是撒谎，那么你第二次要去再去跟他谈啊。当然我们要一开始抱着一个愿意学习、接受、相信别人提出的解释，那要明白说我这个人啊是很有限的，我很容易产生偏见，我很容易武断的认定一些不是事实，但我认定它是事实，我们很可能误解别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存这样的心态呢，代表我们心里面充满了骄傲，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以为能啊，而就不是一种温柔的态度。
你就要养成习惯，你在质问别人的时候多用疑问句哈、你问他，哎，你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那样子？
有没有可能
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要常常用疑问句，表示说你没有下结论。我以前有一个姐妹哈，她因为她是当老板的哈，那所以她底下很多员工，基本上都是发号命令哈，你这样这样那样。那他在教会里与人配搭同工的时候啊，等等，他也很习惯就这样这样这样哈。那有一些同工就觉得说，哎，我又不是你的员工哈，你一天到晚
你又不是我老板，
八号命令的哈，等等。那这个姐妹就是说啊，那我得操练怎么样，常常用疑问句说，哎，你这个可不可以麻烦你做这个事儿哈？你可不可以这样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他跟我说，他说啊，老师，我跟你讲。要我学习用疑问句哈，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说我的个性就不是这一种哈，很软绵绵的哈，我是很果断的这样子那样子这样子哈。他说要我操练用疑问句这种说话的技巧，我觉得挺肉麻的哈然后对我困难挑战特别大。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操练去用疑问句啊，这个不是一个说话的技巧，不是的，这个是表示说你 承认自己身为一个罪人，你是很有限的，你很容易误解别人。那你呢？啊，在要求别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跟他是站在平等地位的啊啊，所以你要求弟兄姐妹去做这个做那个，你都要给人一个空间啊。所以我说，当你愿意用疑问句，你就表示承认自己是有限的罪人，自己愿意学习谦卑啊，这是一个操练谦卑啊。他说：“哦。”原来这个还不只是单纯的说话技巧，这个跟操练谦卑的品格有关。他说好，那没问题，我不觉得肉麻，我要好好操练，所以他就改变了看这个事情的眼光。我们要常常用疑问句。
那么很明显的，这位姐妹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看见她有很大的改变，感谢上帝。什么叫温柔？温柔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常常在别人的错误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是亲身经历这样的，我觉得蛮受感动。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在一个传道人面前就说，你们教会有一个这个姐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不好的地方。那我就看见这个传道人，他就有一句回答，他说：哎呀，弟兄，在这个姐妹的软弱上我有亏欠啊，我一定没有好好的爱她，我一定没有好好的教导她，我要在神的面前先认罪。哎呀，我在这边听，其实这个姐妹犯罪跟她没有直接的关系哈，可是这个传道人就能够从别人的软弱上，从别人的错误上先看见自己的责任哈。那我就在想，如果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行号，在工作的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有这种心态啊，很多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很多的得罪就会消失了。因为我们常常在别人的错误上单单看见你怎么会这样错，很少会看见自己的责任啊。那我们要学习在思想意念上哈，不论在各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反倒做了，应当回应的没有回应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反思省察哈。 How do I contribute to this problem or conflict？就是说在这个冲突之间，在我跟他的冲突之间，有没有我该负的责任哈？就好像这个图片上所讲的，比方说这个冲突比喻作是那个平常我们烧得很热的那个篝火哈，那么你就要想，在这么烧得这么旺的篝火上，我有没有添柴？我有没有在这个火上浇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丢下去一根木头啊，柴火让它烧得更旺？在这个冲突和问题上，我的责任是什么？所以那个传道人给我一个很好的教导，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啊，我带着一个啊，也许我爱他不够啊，也许我教导不够哈，带着个亏欠的心去跟对方指出他的错来。你这样去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温柔的啊，一定是带着温柔的心，带着服侍他、挽回他的心态去，神就与你同在。
好，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还要明白，我们去规劝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注意的是什么？趁着他和你
在
一处
的
时
候，
这就是表示私底下。如果我不是私底下来指出他的错啊，可能我是不太顾虑他的面子，不太顾虑他的自尊，我可能就是什么啊，我只要讲就行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啊？其实呢啊，你没有维护他的自尊，你是在羞辱他。这个就是没有爱的表现啊。我们刚刚讲说，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啊，我们要温柔的来爱他等等。我们要顾虑到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原则：私底下，不但是不要在背后说，也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来指出他的错。当然，除非有一些
公开的得罪，公开得罪集体的，
跟真理有关的，他扭曲真理，我必须要公众的来指责他，
指责说他的教导是不对的。
但如果是那种他私底下所个人犯的一些罪呢，我们还是一个原则，是在他跟你私底下的时候，你来指出他的罪来。
好，我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我们再来念一下哈，一二三，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句话更确定了我们主动去找他谈的一个重要性。看出来，主要我们去的目的不是指责他而已，更重要是把他挽回， 得回你的弟兄，
指出他的错来的目的是要得回他。
对，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这段经文呢，我们很熟悉哈，但这段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也许我们忽略，一起来念好吗？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个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来，重要的不是定罪，更重要的是什么？叫世人
因他得救。
因他得救，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现在罪里啊，他有一些得罪你或得罪神的地方，你看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去只是把他这个十大罪状列出来，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是什么？听了这十大罪状我这么糟糕，这么坏等等等等，他受到打击，就觉得说自己很没有盼望
或者一生气一下就离开教会
我们去指出他的罪来，一定是带给他盼望的，一定是要告诉他说，你现在这个罪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你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是要带给他盼望。所以一个定罪跟指出罪来两个不一样，定罪就是让人很绝望，没有盼望我只有这么糟糕，但是指出人的罪是要把他引向耶稣基督，让他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而得着盼望，以致他说，是的，耶稣的恩典这么大，我愿意出来，我愿意离开这个罪。重点是在他因耶稣基督而能脱离这个罪的捆绑。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堂课的主题，我的冲突有路走。所以从这以后，我们不要再说哎呀实在没有路可走，只有跟他拼了或者只有不理他了或者就让他去吧不是的，就是有这条路走，就是按照圣经耶稣的教导，当有弟兄得罪的时候你就去。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很多受到文化的影响，我们不愿意去，我们怕这个得罪对方不喜欢我们，我们怕这个去谈他不听，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们就必须遵照神的话走这条路。当我们走在这条路的时候，有神的同在，走这条路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也会在我们彼此之间来工作。当然我们带着温柔的心就把这个弟兄挽回过来，今天我们需要这样去来挽回我们的弟兄，同时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有一天也许神要借着弟兄姐妹来指出我的错来，他也要挽回我重新与神与人修复关系。那这样的一个文化在教会里面，如果按照神的真理来做，这个团体就成为一个爱的团体，成为爱在走动的团体，这个团体就蒙神的祝福。魔鬼撒旦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他没有任何的地位，他没有任何的工作，因为在这个团体的里面，大家都按照圣经，按照耶稣所指的这条路走，冲突有路走，我的冲突有路走。感谢主，请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充满智慧，你的话是那唯一的道路。主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必须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没有按照你的话来做，我们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我们很多的议论，我们很多的论断，我们很多的定罪，我们很多的闲言闲语，我们很多的流言在我们中间彼此流窜。主而那个应当有的爱反而没有了，应当有的恩典反而没有了，应当有的温柔反而没有了，应当有的饶恕反而没有了。主我们就像那个姐姐背着一个弟弟，然后觉得很沉重，因为什么？缺乏了爱。主你来光照我们，主你来责备我们，主你来赦免我们，主让我们用从今天开始，我们看见自己的亏欠，我看见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没有行在神的真理当中，那里面有我一份责任，是不是因为我太爱护自己而明明看见他有错我不愿意去指出他的错来，是不是因为我太爱惜自己以至于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 去当面的来帮助他，我到其他的地方，在其他的人面前破坏他的名誉。主啊，你就赦免原谅我们的亏欠。主啊，今天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哪些人说是的，我看见了神的光照底下，我看见了我过去的亏欠。主啊，你愿意，求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学习圣经的真理，也愿意按着主你的道路来走，让我的冲突有这条主所指引出来的道路，用温柔彼此来饶恕，用温柔指出彼此的过错，彼此成长，让主你的名得荣耀。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向你的主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啊，你看见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举手，已经讨你的喜悦。主啊，你欢喜看见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打心底来行主你的道。主啊，我求主你厚厚的、大大的赐福于他们，今后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里头的圣灵就提醒他，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走，有主的同在。主也求主你赐福这个教会，赐福这个家庭，主要使得这个教会、这个家庭成为一个爱走动的一个教会和家庭，让这个爱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充满在我们的家庭之间，充满在我们对孩子、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兄弟姐妹当中。主啊，你的爱、你的恩典就不断地引领我们走向成圣的道路，让每一次的冲突成为主你让我们蒙福的开始。我们感谢主，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于你们，谢谢。